韩联社11月24号报道，北韩日前发射成功的军事侦察卫星将每日通过朝鲜半岛上空两到四次。专家指出，联合国的谴责对北韩起不到作用，美日韩将会更加积极深化应对机制，来到以情资共享和联合军演加强阻吓力。据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报道，北韩在11月21号将军事侦察卫星万里镜一号送上太空，这一枚卫星一度飞越冲绳县上空，让日本透过全国瞬时警报系统对冲绳县发布避难情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于北韩飞弹飞越了日本国上空对国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威胁予以强烈的谴责。而较早前，北韩曾经告知日本可能最早在11月22号发射一颗人造卫星，这个是继去年5月份和8月份两次将军事卫星送入轨道失败之后的第三次尝试，提前在11月21号发射是预料之外的事态。联合国、美国和其他国家都谴责这次发射违反了针对北韩弹道导弹计划实施的10项国际制裁，而且可能会造成该地区不稳定。南韩11月22号宣布暂停执行南北韩双方2018年所签订的一项旨在缓和紧张关系的军事协议。自从北韩发展导弹和核技术造成区域紧张局势上升，美国及其盟友尚未找到安全的解决方案。美国11月21号就北韩发射军事侦察卫星表示将会采取一切的手段去保卫日韩。前日本防卫省审议官、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寿士认为，联合国与民主国家的谴责不会对北韩发生作用，一韩美必须联手加大针对北韩的威胁，而且要注意北韩与俄罗斯在军事技术与装备上的密切关系，与北约国家联手施压刻不容缓。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北韩向俄罗斯提供包括弹药在内的重要军事支持，而且已经有一些报道指出北韩所提供的弹药足够供应俄罗斯持续两个月在乌克兰的侵略，因此北韩问题亦都必然对欧洲局势产生直接的影响，要令到北约亦都对北韩的作为更加重视。朝鲜半岛安全专家、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林志豪认为，从这一次的北韩发射火箭的时间点和卫星型号来看，明显就是以国内政治需求为主。他对美国之音指出，根据朝中社的报道，北韩劳动党将在年底预定召开的中全会中进行报告，而北韩的国防科学发展与武器体系开发五年计划亦都预定在2025年正式告一段落。因此金正恩有必须拿出成果的内部压力。因此鉴于北韩预计将进行数次新型军事卫星发射试验，未来南韩、美国和日本三方如何在第一时间共同应对，应该采取哪一些海上和空中行动，是否进行拦截以及共同进行打捞等问题，应该是未来后续可发展的方案。而依照先前南韩、美日的联合训练经验来看，可能会在朝鲜半岛西部海域进行海上反潜或者反导弹的训练。林志豪说，南韩目前已经废除了南北军事协议的第一条、第三项条款，未来将会全面恢复在停战线附近的领空、领海和地面的战术侦察任务，如果再配合韩美日联合军演，应该可以对北韩产生阻吓的效果。林志豪表示，北韩和俄罗斯未来必然有更加近一步的交流，如果仅依靠南韩和美国、日本联合军演或声明，很难到阻止北韩发展军事卫星，因此还需要透过南韩和美日在外交、国防的共同应对，更进一步提升三国之间的互助关系，才有可能对北韩达到更大的阻吓作用。台湾日本研究院顾问陈文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岸田文雄首相当下立即做出了三项的指示，包括迅速确认导弹通过的路径和坠落物可能造成的安全损害，其次就是加强情报搜研力度， 據已掌握北韓未來動向的相關情資，以及與美國和南韓等相關國家合作，反映出日本面對周邊安全環境的挑戰日益增加，將會加速與美國和南韓之間的軍事合作。他說日本會在既有的美日軍事同盟基礎上，依循8月份的大衛營峰會以及11月份的 APEC 美日韓三國峰會所談及的三邊安全合作新機制，與美韓啟動更加積極的應對北韓這次導彈發射的挑戰與威脅的策略，尤其是北韓導彈活動的實時數據共享機制。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指出，北韓使用彈道導彈技術的火箭發射顯然違反了多項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決議，進行強烈譴責。美國稱將會與日韓共享情報並進行分析。美日韓三國負責北韓事務的高官11月22日進行過電話磋商。此外，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表示外交的大門並未關閉，要求北韓停止挑釁行為並同意對話。此外，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長德地秀士認為，由於美國明年底將會面臨總統大選，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再度當選的機會並不小，所以在大選結果公佈之前，北韓不可能走向對話。台灣日本研究院顧問陳文甲認為，作為美國的重要盟友，在應對來自北韓的威脅方面，日美韓已經形成一個多層次、多方位的戰略聯盟，為整個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包括在外交方面的協調。他說，日本和南韓在與美國的合作中，不單是軍事和情報聯盟的一部分，亦都是推動對北韓國際制裁和外交壓力的重要力量。美日韓同時都通過共同的外交努力，達到和平解決朝鮮半島緊張局勢的目標，來確保區域的安全與穩定。陳文甲指出，除此之外，在軍事上對抗來自北韓的威脅，日美韓在情報共享方面的合作是制定有效策略的核心。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林志豪表示，這次南韓聯參本部與日本防衛省幾乎是在同一個時間對外公布北韓發射火箭訊息，顯示出韓美日實際上都是依照過去共同偵測北韓導彈發射的經驗，交換雙方數據進行分析。他說，在未來的韓美日共同應對方案當中，應該是以情資共享為主，共享北韓內部與外部的情資作為一次發射火箭的分析基礎。林志豪指出，韓美日未來應該會更加強化三國戰略單位之間的對話機制，來到對抗日益加深合作的北韓、中國和俄羅斯。作為北韓的主要盟友，中國對於這一次的軍事衛星的發射並未加入譴責，而是表示要確保朝鮮半島和平穩定，符合各方的利益。朝鮮半島安全專家林志豪指出，中國對於北韓這次的行為依舊保持低調而且默許的態度，認為美國要對朝鮮半島當前緊張局勢負起所有責任，如以往一般繼續主張北韓美國對話與廢核並行，並未表示反對。他說，實際上北韓進行如此重大的衛星發射活動，中國可能早已經獲悉，可能已經成為北韓可靠的後盾，因為北韓政權的穩定有助維持北韓、中俄和韓美日之間的平衡。台灣日本研究院顧問陳文甲認為，根據歷史和地緣政治的現況，中國對北韓發射軍事衛星的響應符合它的國家利益，因此將這次發射定義為防禦措施。他說，中國的立場也反映出他對於南韓現在加強與日本以及美國的軍事合作倍感壓力，因為這將會削弱中國在東亞的影響力，因此中國更加不願意看到北韓完全放棄武器，將以此維持一定程度的戰略平衡。陳文甲指出，中國亦正積極扶植北韓的口直核威脅力量，以備中國發動台海戰爭的時候，利用北韓的軍事力量來到牽制美日韓同盟對台灣的遲緩，進而達到反介入區域拒止的目的。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長德地秀士認為，如果北韓提高核技術和導彈技術，就會對中國構成威脅，所以中國不是太過可能積極支持北韓目前的行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香玲發自台北的報導。